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的第18天，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摩西的出生。那摩西一出生，他就遇到死亡的威胁，因为法老发现他靠收生婆无法杀尽以色列人的男孩，然后就说等到以色列男孩生出来之后，也要把他们丢在河里面。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命令，相信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可能家家都是非常的提心吊胆，也一定有很多的男孩被这样杀死。那么当摩西出生之后呢，他就面临这样的一种环境。那摩西他怎么死里逃生呢？首先是摩西的妈妈，她非常勇敢的将摩西藏了3个月。那等到3个月之后藏不住了，他就将摩西只能放在一个蒲草箱里，放进尼罗河中。按照道理这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尼罗河非常宽阔，水流也很急，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是非常的危险的。这时候正好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的洗澡，然后正好看到了这个蒲草箱然后看到蒲草箱之后呢，打开来发现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摩西身上一定有行割礼的印记。然后这个法老的女儿很喜欢这个孩子，还把他收为自己的儿子收进宫里法老的王宫当中来养他。那为什么那么的奇妙呢？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手在这个背后的工作，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或者是偶然的事情，其实在神手中是必然的旨意。按照道理法老的女儿贵为公主，为什么要到尼罗河边来洗澡呢这是因为当时这个法老的女儿她是久久不能生育，所以当时的有迷信埃及的迷信，到尼罗河边的这里来洗澡可以帮助她怀上孩子。但是这时候呢，正好有一个摩西就飘过来了摩西而且是个男孩，虽然他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按照法老的命令是要把他们杀死的，但是公主因着喜爱孩子就把他收为自己的儿子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连串偶然的事情当中，其实背后都有神的一个旨意。然后我们再看摩西呢，在法老王宫当中长大之后呢，其实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希伯来人这是因为他的妈妈还哺乳了他几年的时间。那么摩西在一次意外当中失手打死了欺负他弟兄的埃及人，当这件事情败露之后摩西就逃到了米甸的旷野。那么在米甸的旷野呢，摩西没有饿死没有渴死，而是被救了碰到了米甸的祭司，然后米甸的祭司呢还把他的女儿嫁给摩西，然后摩西就住在旷野。好，我们看到圣经非常简要的把摩西从他的出生到他逃到米甸旷野这段经历来陈述出来。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偶然，我刚才讲了很多偶然的因素，但是其实背后是有神保守的旨意，因为神就是要借着他仆人摩西的手来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在他们入埃及400多年之后要将他们带出来。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就是这个法老死了，然后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就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里过了多年呢，实际上已经过了80年了已经过了80年了，因为我们知道法老苦待以色列人是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苦待了，而这时候的摩西实际上他逃到旷野是40岁，然后又在米甸旷野放羊40年，所以这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所以这时候已经过了80年了，埃及的埃及王死了，然后以色列人呢就是那些叹息哀求。所以我们知道神为什么他要救以色列人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生活得很苦吗？是以色列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吗？实际上不是的，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是因为他要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在创世纪当中，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是必定会达成的。这个约意味着神要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民为他的百姓，并且要让他们生养众多啊。神也跟亚伯拉罕说过，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埃及400年，但是我会将他们带出来。所以神的约，这里最重要的是神的约在这里发生作用，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全在这里发生作用，所以神就看顾以色列人，所以要把他们带出来。好，我们看到第三章，摩西在米甸旷野放羊，然后他看到荆棘着火的异象啊。当这个荆棘着火的时候，摩西就走过去来看啊。当摩西进到这个荆棘丛中来观看的时候啊，神耶和华神就在其中显现，并且呼叫摩西，然后神说，你不要进前来啊，你要把脚上的鞋脱去，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啊，就是摩西是罪人，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听，摩西也是污秽的罪人啊，他是无法来见耶和华的面的。那么神在这里启示摩西讲得很清楚，我是什么？你父亲的神啊，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就是来告诉给摩西听，就是与你列祖来立约的这一位神。然后神再次跟摩西重申，我听见了你们在埃及所受的苦，我也在这个约当中，我会答应要把你们领到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所以如今我会要让你差派你去把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把他领出来。那么摩西就问，那你是谁呢啊？摩西问，那你当如果有人问我啊，他叫什么名字呢，我该怎么回答？就你神有名字吗？你叫什么名字？然后第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耶和华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啊。自有拥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是从永恒到永恒存在的，他没有一个起头也没有结束，他是唯一的啊，永远存在的，他不是被造物，而是创造主。那么自有就证明了上帝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其他的参照物啊，他可以自我存在。所以自有拥有呢，就是他可以自我存在并且永远存在的意思。我们人不是这样啊，我们人是被造物，我们要依靠创造主，若没有创造主我们就无法存在，若不认识创造主，我们也不可能认识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也要依靠空气，依靠阳光，对吗？依靠食物，我们是不可能自由的，我们也不会永远，我们是有起头有开始的，世上万物都是有开始的，但是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15节，神继续说，耶和华啊，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神再次说，我听到了他们的苦情啊，我也要眷顾你们啊，要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你要去对法老说啊，这一群是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要将他的百姓要带出来，要侍奉啊他们的神。这是一种宣告啊，要向法老宣告，你不要以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是你的奴仆，不是的，他们不是你的奴仆。你并不是他们绝对的主人，他们真正的主宰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不仅是创造他们的主宰，更是救赎、怜悯、呼召他们从万民当中出来归给自己的主宰。换句话说，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王，而法老并不是他们的王啊。那么摩西愿意这样去做吗？我们当然看到摩西非常的不情愿啊。我们要知道摩西这时候已经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啊，他会觉得我能做这样的事情吗？不可能，他已经放羊放了40年啊，一个在旷野独自放羊放了40年的人啊，一定是捉口笨舌了啊，捉口笨舌。所以摩西其实非常的不愿意，他有好几次都跟神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神就赐给他很多的证据啊杖变成蛇啊等等。但是摩西最后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我反正不去啊，我反正不去。所以我们看到啊，哪怕神在人的面前向人来这样的显现，在异象当中来命令人啊顺服他的旨意，人是仍然顽梗悖逆的。那当然啊，神最后仍然差遣摩西去了啊，因为摩西觉得没有办法了啊，那神说让亚伦来帮你，让你的哥哥来帮你。 啊，那么摩西就拿着神的杖啊，他手上的这个牧羊的杖已经变成了神的杖啊，他将来要用这个杖来击打尼罗河啊，用这个杖来红海分开，所以摩西就开始要回到埃及啊，回到埃及，耶和华对他讲得很清楚啊，以色列人是我的长子啊，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就意味着神，以色列人是和万民是不同的。神不仅创造了以色列人，而且还把他们呼召出来，单单归给他做他的选民。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去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啊，好侍奉我啊。但是神也讲得很清楚，法老一定不肯，所以神也要击杀法老的长子啊。那么我们看到摩西在回去的路上啊，还有出现耶和华还遇见他，想要杀他啊，这是因为摩西的儿子出生在旷野，没有行割礼啊。割礼在旧约当中，我们前面讲过是非常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印记啊。如果没有行割礼，就不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一个选民啊。所以必须先要行了割礼，因为神将以色列人带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行了割礼之后呢摩西就回到埃及啊，神也早早的就让亚伦来迎接他。那么众百姓见到摩西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啊，他们也就都信了，他们也低头下拜，感谢主啊，来鉴察他们的困苦。好，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回想一下，神带雅各70个人啊进埃及，已经是400多年之前的事情了啊，430年之前的事情。然后430年当中，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生养众多，他们非常的强盛。他们在约瑟在位的时候，或者在一些对他们很友善的法老在位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日子很好过的啊。但是呢当法老来逼迫他们的时候，那个最近的80年，他们受到的逼迫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神要让他们知道啊，他们的身份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啊。所以神有的时候让他的百姓经历很多的苦难，是要让我们仰望他，更加要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他既保守我们，也会保守我们到底。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在各样的苦难面前，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完全抬不起头，被完全的压制，被完全的逼迫，走投无路，四面受敌。但是我们知道死亡是无法战胜我们的啊！耶和华所赐给我们属天的福分，那永恒的恩典是已经在基督里面成就的，这是他救赎我们的记号啊！他也会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好，感恩。